好，那我们今天我们今天会讲祷告所以我们先就祷告开始看一下，我应该是这个屏幕，哎，对，好，大家看得到我的 slide 哈。好，那我们就先做一个开始祷告哈。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让我们今天能够又聚在一起我们每一天的日子真的是很快就过去。主，你纪念我们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你来看顾保守。主，我们今天也一样来到你的面前仰望你的看顾和保守，也把我们的这课今天的上课也交托在主的恩手当中，求主你自己来带领。你的圣灵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你来对我们说话，借着我们的分享，你让我们更加明白祷告的重要，更加明白我们可以借着祷告来到你的面前，与你相交。谢谢主，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今天是讲祷告的第一部分哈。那下一次还会有第二部分。那今天这第一部分就是基本上就会讲一些比较基本的，什么是祷告啊？那如何祷告？还有呢，就是我想给大家一些比较实际的例子，就是怎么来祷告啊？那祷告其实我们是不是人人其实都会？像中国那个古代说的，或者我们中国人经常说的，就是我们会穷极乎天，痛极乎父母啊。其实这个乎天就是老天爷啊，这个一叫出来，其实就是一种祷告啊。所以其实人人都会祷告。那我们看看，就是人不同的宗教其实里面都会讲到祷告，都会有这种祷告的这种行为啊。比如说佛教。哎，他们在那里念经啊，诵读这种经文啊，做功课，他们也叫做功课，是不是？那也其实就是一种祷告啊。那像那个回教徒，那他们是很虔诚、很虔诚的，他们一天估计有好几次祷告，我都不知道有几次，反正他们就是非常的虔诚。一到了这个时候，所有手上的事情都要放下来。而且我记得我们去过一个就是伊斯兰教的国家哈，他们那个是用广播叫起来，大家都要马上要停止，就像以前可能我们中国那个做广播操要 广播出来，然后大家都跑出来做广播操，他们也是这样哈，一个就是非常规定非常严格，而且你看他们的那个虔诚度真的是就是要这个跪下来哈。然后头都要磕地，这样去就是这样子去祷告的。那现代有一些，虽然就是说他们可能觉得自己是没有宗教、不信什么的，那其实有一种这个冥想也是很流行的。他就是他，你说他是祷告吧，也不是他也没有说向谁祷告，他就是坐在那里，就是说放空。你不要想什么，你心里面都要放空然后呢，你就可能就会达到这种境界叫，是不是叫天人合一的境界啊？像这种就是各种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上有各种不同的宗教，有不同的这个，那其实就是说，这反映一个什么事情呢？其实反映一个就是说，人一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不管你信不信，有没有这位神，你都是这位神所造的，所以呢，你这个里面就有要跟神沟通、要跟神祷告的这样的一个本能，所以这个就是祷告是一个人的本能啊，不管你信不信，信不信我们这个基督教所谓的这个创造主，或者你不管有没有这个主，你其实你的表现出来的人表现出来，就是在反映其实是有一位创造神的。这是我们向这位创造神祷告，是我们的本能啊。好，那到底我们说基督徒的祷告有什么不一样啊？那第一个，我想就是说，祷告其实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属灵的礼物 啊，那这个属灵的礼物是借着我们祷告，可以跟这位看不见的神有个沟通，有个交流啊。那这个交流呢，当然是神主动开始的啊，不是我们主动，因为神是先呢，神先造了我们嘛，他要跟我们沟通，所以神先来。主动来跟我们讲话，而且是神降尊，因为神跟我们是截然不同的两个范畴，对吧？神是创造主，三位一体的神，我这里两个圈圈，就意思就是说，神跟我们是没有，我们跟神之间是有一个无法逾越的鸿沟的，我们本来是没有办法跟神有任何沟通，除非神跟我们沟通。神愿意跟我们讲话，那我们才可能跟神有这个沟通。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礼物，就是通过这个呢，我们可以跟神沟通。那同时呢，神开始的这个沟通，神跟我们讲话，那我们开始有回应那祷告其实就是我们对神的一个回应。然后呢，我们平常继续的跟神的祷告，就是继续的跟神交流。那我想请大家回忆一下，你们做的第一个祷告是怎么样的一个祷告？跟神的一个祷告，你们还记得吗？不记得，就除了你们还没信主以前的那个心里面，我想大家可能都有过跟神想要求什么或者求平安啊那种。除了这个以前的这些以外，就是你们作为基督徒的第一个祷告，是不是可以算成是你们那个，就是你们决志祷告？哎，你们还记得这个决志祷告吧？好，那决志祷告基本上就是说，我相信有神，对吧？我相信这个神是创造的神啊。然后呢，我愿意承认我自己有罪，对不对？然后呢，我要今天要到神的面前求神来悔改，求神来让我的心有悔改，对不对？然后呢，我愿意承认耶稣是我的主，然后我求神来赦免我们的罪，然后我要接受耶稣成为我的主。所以你知道这个就是这个你这个决志祷告其实就是看到就是你对神的一个回应。这个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呢？哦，是创造我们的主。然后这位神又拯救我们从罪里面拯救我们，所以这样呢，你这个祷告其实就是对基于你对神的认识然后也基于对自己的认识，因为你承认自己是个罪人嘛，对吧？所以这样呢，你就是跟神有这样的一个一来一回我承认，然后求神帮助我那还有一个很重要，基督徒的一个祷告最重要的一个是什么？一个特点是什么？很不一样的，跟其他人、其他宗教的不一样的地方。第一个不一样，当然就是说，我们知道我们跟谁祷告，对不对？我们是跟这个创造我们的这个宇宙万物的主，是三位一体的主，圣父、圣子、圣灵这样的一位神，我们向他祷告啊，跟佛教里的或者基督伊斯兰教里那不一样的这个神。我们对这样的一位神的一个认识是基于这样的一个认识。那还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是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对不对？为什么一定要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有没有想过？刚刚我们讲说，我们跟神之间怎么样，有一个无法逾越的鸿沟。那特别是我们犯罪以后呢？犯罪以后，我们更是跟神隔离了。那我们就没有办法到这个圣洁的神面前。有罪的人到神的面前怎么样？在旧约里面是没有办法到神面前来的，必须要经过。在旧约里面，人怎么到神的面前来？大家知道吧？必须要献祭，对不对？你必须要杀一个动物，带着这个血。这个血就代替了你的死亡，你才能够洁净你才能到神的面前来。所以在旧约是用这种方式，那新约耶稣来了以后，我们为什么不用献祭了呀？我们就可以直接到神面前来了，为啥呀？哎，耶稣已经为我们献祭了，对不对？ 耶稣就是我们的代罪羔羊嘛，所以我们现在就可以通过耶稣到神的面前。所以为什么我们的祷告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就是这个原因啊。这个也是跟其他所有的祷告、其他宗教的祷告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承认我们犯了罪，我们需要耶稣基督才能到神的面前啊，也承认就是我们跟神本来是没有办法跨越这个鸿沟的。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才能够到神面前来啊！所以，我们知道，就是说，这位神是超越的。那我们跟神这样一位神可以有沟通，是因为神自己愿意。神要是不愿意跟我们讲，那我们没办法，对不对？那所以呢，第一就是神虽然是超越的神，但是他愿意跟我们同在。啊，这个灵在，就说神又是超越，又是灵在。那他现在的灵在，就是通过耶稣基督跟我们同在啊。所以呢，这位神跟我们前面说什么佛教呀、伊斯兰教里面是不一样的，因为他们的神可能就是高高在上他没有办法，人是没有办法通过他们只有通过自我修行。通过自我修行可以到神的面前，这是他们的一个我们是完全不一样的啊。那还有呢，这个所以祷告是一个属灵的礼物，另外一个呢，是神的一个命令。那在那个帖撒罗尼迦书里面这个经文他就说，我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所以呢，祷告不仅是一个，是一个我们跟神沟通的一个礼物，同时也是我们作为基督徒的一个责任吧，或者说神给我们这样一个命令，我们需要去用这个他给我们的这个礼物啊。好，那我们再看一下。就是具体的来看一下，祷告是一个属灵的礼物。为什么这样子讲啊？那第一个就是说，这是神主动的开始的一个交谈。那我们想到说，这里就其实就是讲到说，神是会说话的，我们的神是说话的神啊。那怎么体现出来呢？在创造里面。创世纪里面讲到神的创造，就是借着他的话造成的。神说有光，就有了光，对不对？所以我们的神是会说话的，不是那种木头偶像哦，在那里你拜他拜他，他不会跟你讲任何事话，对不对？那还有呢，神是借着圣经来启示我们神是怎么样一位神啊，哦。那在创造，神创造了这个世界，当然就是我们知道。通过这个创造，我们是知道有这么一位神，但是神到底是怎么样一位神呢？这个是创造，我们通过创造是看不出来的啊，除非神跟我们讲啊。所以呢，神借着圣经来启示我们，他是怎么样一位神啊？那我们的祷告其实就是基于神的话。怎么说呢？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位神是怎么样一位神，那我们跟他交谈。你也没办法交谈，就像我们跟朋友之间的交谈，你越是认识这个朋友，你聊得越开心，对不对？你聊得越投机，对不对？那我们跟神的交流，如果祷告是跟神的一个交谈，我们需要认识神，不是只是知道说，哦，有一位神，而是说这位神到底是什么样一位神，而且你要跟他有一个关系啊，那这个我们就需要去在圣经的启示里面，我们去认识神，神到底是怎么样一位神？那这个创造告诉我们，就是说，哦，神是非常有能力的神，一位大能的神，荣耀的神。那他跟我们的关系是怎么样呢？是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哦，神是一位祭邪的神，神是。这个圣洁的神，所以我们人犯了罪以后，神要怎么样来救赎我们啊？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是为了什么？耶稣死了，这个是个历史的事实，对不对？但是如果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说耶稣死是为我死的，那你就不知道耶稣的死跟你啥关系，对不对？所以呢， 话语，神的话就是要解释，告诉我们耶稣死的意义啊。所以呢，我们需要看圣经，所以祷告跟神的话是离不开的啊。祷告不是只是在讲我们的事情啊，我们可能很多平常的祷告都是一个清单列出来，就是求神，哦，神，我这个事情怎么办？你来帮我解决这个事情怎么办？就是。好像就是一个求神作为我，好像是我的一个要达成我的这个心愿的一个工具啊。但是如果是一个交谈，我们跟神的一个关系呢，那这个祷告就可能就不一样，你就有不同的你不光是只是个祈求，我们肯定会有祈求神帮忙的，但是呢，你还会有其他东西。啊，就像你跟人的关系也是一样，你不是一上来就是你能不能帮我做这个？我们一般是有一个关系在里面，然后再来说一些要求，对不对？所以神说话通过这个他的创造，通过他圣经来告诉我们他是怎么样一位神。那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就是讲到这个希伯来书，我请一位看得到吗？请一位弟兄或姐妹来念一下这个《希伯来书》第四章第一节。嘉欣，你看得到？你坐在最前头，好，你来帮我们念一下。
希伯来书第四章第一节，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
好，谢谢。这个呢，就是在讲到神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其实就是在讲旧约旧约神借着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这个以色列的列祖啊。那现在在这个末世呢，是借着谁跟我们讲呢？
耶
借着
稣。
耶稣，就是神的儿子晓谕我们啊。所以耶稣是神的话耶稣也是神的话叫。道在约翰福音里面称耶稣就是那个道，道成肉身，就是神的话。他现在要进到我们这个世界里面要与我们同在。道成肉身其实就是要住在我们当中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那所以我们想要认识神，现在一个是通过圣经其实圣经就是在启示耶稣，都一直在启示耶稣，然后旧约是在预言耶稣，新约呢就是在讲耶稣，所以神的话圣经就是围绕着耶稣是谁来讲的，那我们就需要通过耶稣来认识神所以在这个末世，神借着谁来跟我们讲呢？借着他的儿子，那就是耶稣，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认识耶稣哎，请进，请进。好好，请进，请进。好，所以呢，我们的祷告，一个是通过耶稣，其实也是一直围绕着耶稣来的一个祷告，因为我们一切的这个丰盛都在耶稣里面，而且我们现在因为耶稣可以到神的面前，所以希伯来书第四章16节那里就讲说，我们现在是。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这就是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到神面前来，是一个坦然无惧，一个知道说神会连续我们，神会给我们随时的帮助。好，那这个是讲到就是说神主动开始的一个一个说话，神借着什么跟我们说话？好，那我们听到神的这个说话以后呢，那我们也会有回应在祷告里面的回应，那就说明就是说我们也会说话，对不对？那这个又是语言，又是一个神的礼物给我们的。因为神会说话，所以我们会说话，应该这样讲，对不对？因为我们是神所造的，所以我们像神。那神会说话，所以语言其实是神从神那里来的， 所有的语言，现在我们觉得有各种不同的语言，对吧？这所有的语言不是它自然出现的，而是神赐给我们的。神在造我们的这个照着他的形象所造的时候，就把这个能力、说话的能力、语言给了我们那所以呢，我们可以回应神，可以跟神交流那在神跟人说话，第一次说话在哪里？大家知道吗？在创世纪里面，神跟亚当说话。神造了人以后，造了亚当以后，就跟他们讲什么？讲说要他们干嘛？
员
神，
工的果子随意吃，
这个是还不是第一
不是
次？
第一次。
第一次是在哪里？第一次是在。造了他们以后，就对他们说：“你们，我们可以看一下啊，圣经有没有？应该是在我找一下圣经，这边，他们管理什么？大家记得吧？好，到创世纪啊，咱们到创世纪看一眼
要
啊。
是
哎，
要
对
真
了，
实征服，
哎，
把征服，还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爬行的所有
没
事。
错，对，所以这个是神第一次跟人讲话，啊，
这样。
哎，对，这是创世纪1章28节那里。那第二次可能就是那个 那个园中所有树上果子你都可以吃，只有这棵树上你不能吃哈。所以这个是命令，对不对？那前面这个呢，其实也是一种命令，就是你要防止众多，然后要管理这个地上、天上、海里的这个。所以呢，神跟人说话就是赋予人使命啊，或者说让人知道这个要跟他怎么保持关系？前面这个是告诉我们，就说人的使命是什么啊？后面这个刚刚讲到的这个原子，这个是一个告诉人，就是你要跟我保持一个关系，正当的一个关系，就是我告诉你这个能吃，那个不能吃，你要听这个话，那就表示我们这个关系在那里。你要是违背了这个，那我们的关系就破裂。啊，所以那个命令呢，是让我们跟神有一个关系，一个对的关系啊。那可是就是人确实是后来就是违背了这个命令，就犯罪了，对不对？那犯罪了以后怎么样？关系就破裂了呀，对不对？那关系破裂了，神怎么样？没有放弃我们，虽然亚当夏娃被赶出来了，赶出伊甸园，但神就。从创世纪第3章就给了一个应许，就是这个女人的后裔啊，这女人的后裔其实就是耶稣基督将来要伤这个蛇的头，然后就是其实就代表就是耶稣基督将来要战胜这个撒旦魔鬼，然后呢把我们这些人从罪恶的权势下面救出来啊，所以你看啊，创世纪。前面1到3章，其实把整本圣经都已经概括在里头了，就是在讲神创造我们，要跟我们有一个对的关系，要给我们使命，给我们意义，给我们人生的意义。但是因为人的犯罪，所以神要拯救我们，通过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其实你如果把它整本圣经这么概括一下，其实就是讲的这个啊。好，那。所以呢，就是我们对神的回应，其实就是对这样一位神我们跟神的关系里面的这个回应。所以，我们刚才说第一个，我们第一个决志祷告，其实就是对神的一个回应，对刚刚这个我们讲的这个福音的一个回应，对不对？就是你听到福音，你信主，你愿意做这个决志的时候，你的祷告其实就是对。神刚才给我们讲的这些，在圣经里面讲的这个福音的一个回应啊，所以呢，神给我们这个说话的这个能力，其实就是要跟他有一个关系啊。通过这个祷告，通过我们对他的回应， 有一个对的关系。以前我们还不信主的时候，没有办法跟他有一个对的关系。那现在信主以后，因为耶稣基督，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我们可以跟神有这么一个关系。好，那讲到祷告，讲到交谈，对吧？祷告就像跟神说话，那就说明就是说神是听见的，我们的神会说话，能听见啊。那这个听见就是说，代表就是说神知道我们心里其实所有的意念，还不光光是我们说出来的话，我们心里想的他都知道啊。神是全知的神啊。那我们可能有一个问题，那咱们为什么要祷告呢？要跟神讲，既然神都知道，对不对？那咱们为什么一定要跟神讲？神都知道了，咱们还讲啥呀？那为什么呢？有没有想过？
跟神有亲密的关系。
哎，对，其实是一个关系的问题啊，就像我们的孩子跟我们，就是我们可能都知道，孩子小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他要什么，对不对？但是你如果这个孩子愿意跑过来跟你讲，就说妈妈妈妈，我要这个，我要那个，哎，你们是有一个关系的，在那里的哈，不是单方面的，你给就父母一直给一直给啊，那这个关系的这个就是说可以看出来，就是说我们的神是一个有一个关系的神，就是我们的神是一个 personal God，他需要跟我们有个 personal 的一个关系，哎，然后他是一个讲关系的神啊，我可以这样讲。那 personal 的神就跟那种高高在天上，好像我只要天上掉一个东西给你，那种是不一样的这种，对不对？你跟他是直接有关系，跟我就随便扔一个东西给你，那是不一样的啊。所以这个叫 personal God。Relational God 啊，这是我们基督徒所信的这样的一位神啊。那为什么神？你就说为什么神是这样的一位神呢？其实哈，因为我们神是三位一体的，三位一体的神就是跟我们讲什么？就是说圣父、圣子、圣灵，他们之间有一个关系。哎，我们跟神的关系其实从哪里来了？其实是从三位一体神他们内部里面的关系里面出来的啊。我们为什么可以跟神有 personal God？因为神是三位一体的神，三位这个位中文翻译成位格啊，其实在英文里面就叫 person。所以我们说 personal God 其实就是从三位一体这个里面出来的，因为他们三个之间。哦，不能说三个，三位之间是一位神，三位一体。哎呀，就是所以很难讲，就是说一神，我们是说一神，不能说一个神，对吧？是一神啊，但是呢，这个一神里面有三位啊，就是有三个不同位格的这个神，叫一个叫圣父、圣子、圣灵啊。那圣父呢，他们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的关系？怎么样？圣父在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的最后，14可能14章还是15章那边开始就耶稣要上十字架的时候，上十字架之前的那几天，他就跟门徒有一个告别的一个讲论在这个告别的讲论里面，耶稣就就是给大家给门徒讲了他们，就是圣父、圣子、圣灵之间的一些互动或者说关系因为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圣父、圣子三位一体的神出现的地方其实不是那么多，特别在旧约里面，你估计你可能都没有，他们不会同时出现那其实都是在这三位一体的神在旧约里面都在，只不过呢，有的是隐藏在里面那只有在耶稣，所以我们刚刚说耶稣神的儿子，在这个末世的时代，我们认识神是通过耶稣基督，因为他把这个三位一体神里面的互动告诉我们，启示给我们所以在这个约翰福音 那边哈，14章那边，就讲到很多的这种互动，比如说，耶稣说父在我里面，我也在父里面，那这个关系你说多多亲密啊，对不对？然后呢，他说圣灵，是从父那边差过来的啊。他说，耶稣说自己要走的时候呢，要差遣要让圣父差遣这个圣灵来，所以圣灵又是从圣父那边出来的，所以这又是一个很亲密的关系，对不对？那还有讲到他们之间爱的关系，就是父爱子啊，然后子爱父啊，所以在这个约翰福音，大家如果回去看啊，就是从14章那边开始，一直到大概17章那里面，就里面讲到很多圣父、圣子、圣灵之间的彼此的这种关系。那他们的这个爱哈，他们是永恒无限的爱，因为他们都是神啊。是永恒的，所以他们之间的这个爱其实是永恒无限，而且他们的这种彼此的这种合一，也是永恒无限的。然后他们彼此的这种喜乐满足，在这个关系里面喜乐满足也是，永恒无限的。所以，因为三位一体神，他们自己彼此之间的这种永恒无限的爱，永恒无限的喜乐。哎，我们跟神相交的时候，神是想要把这个分享给我们，把他们的这个喜乐、爱这种永恒无限的要分享。所以，我们刚才讲说，为什么祷告是一个礼物，是借着祷告，我们与神相交，神要把他的这个喜乐跟爱分享给我们。所以在约翰福音里面，这里有两段，我再请一位姐妹念一下哈。那个婉娟可以吗？
受害人，你们什么也就不问我了。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若向父求什么，把必有我的名赐给你们。24，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果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
好，下面也念一下。
26，到那日。你们要奉我的名祈求，我并不对你们说，我要为你们求，为你们求父。27，父自己爱你们，因为你们已经爱我，又信我是从父出来的。28，我从父出来，到了世界，我又离开世界，往父那里去。
好，谢谢。所以这也是就是在耶稣上十字架以前跟门徒的一个交代哈，就是说，到那日其实就是在讲耶稣要上十字架，然后将来要被钉死，然后要复活升天，所以将来耶稣基督不会再在地上与门徒同在了。但是他说那时候你们可以向父求。而且呢，他说，你们求就必得着，是要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哈。这个就是讲到，就是神愿意把自己三位一体里面这种喜乐赐给我们让我们也可以得着这个神与神相交的这种喜乐然后下面这段也是在讲到，就是说神要把三位一体之间，他们之间的这种爱，永恒的这种爱，也要赐给我们。所以，我们基督徒说，我们信了主是跟耶稣联合，跟基督联合，其实就是神愿意把他自己跟我们分享在基督里面给我们分享他的爱，他的喜乐所以，你知道，我们基督徒信了主不是我们一个人了，只是好像还在就说。神在天上，然后我呢就在那里，拜拜而已了哈。而是说，神现在是住在我们心里面。大家在决志祷告的时候是说，把耶稣接到我的心里面，对不对？那我们受洗的时候怎么样？圣灵要内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现在里面是有神的，神在我们里面。神不光光是超越的在天上，耶稣基督现在在天父。 的宝座的右边为我们代求，而且我们里面还有圣灵那圣灵，你看，圣灵是要让我们想起耶稣基督，他不是按照自己的意思来讲，而是他要从这个圣子那边或者圣父那边听到的来跟我们讲。所以你看啊，这个圣父、圣子、圣灵之间他们的这个关系非常的奇妙啊，他们之间这种完全的合一，完全的彼此的这种合一顺服，然后彼此的相爱这个是现在我们做基督徒可以尝到一点点滋味的，就是如果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也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喜乐跟爱啊。好，那这个我们比较这个理论先讲完了啊，那下面呢，我给大家看一些圣经里的祷告哈，因为圣经不光光是讲这个我们神是怎么样一位神，而且也记载神把一些祷告也放在里面，让我们可以学习祷告啊。那这些祷告就是历世历代的一些，特别是在旧约的诗篇里面很多。这些诗人对神的一些祷告，诗人对神的一些回应，所以呢，我在这边把这个有一些，就是说一些不同的祷告放在这里。第一个就是我们对神的回应，第一个就是感恩跟赞美的回应，因为神是一位伟大的神，神成就奇妙的事情，神看顾我们的需要，神赐给我们生命气息这些就是一个感恩的一些祷告，那我这边举一个诗篇的例子，就是诗篇总共150篇那里面其实有很多很多感恩赞美的诗篇，然后这一篇就是最后的一篇150篇这个就是赞美赞美神我也请一位姐妹念一下，莎莎可以吗？这有点小字，有点小，你要是用自己的也可以。就诗篇150篇，不是很长的，因为我们有时候就说不知道怎么祷告，那我们就看圣经可以用圣经的一些祷告来祷告。
诗篇150篇，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要在神的圣所赞美他，要在他显能的穹苍下赞美他，要因他大能的作为赞美他，要因他无限的伟大赞美他，要吹角赞美他，要鼓瑟弹琴赞美他，要击鼓跳舞赞美他，要弹奏丝弦的乐器和吹箫赞美他。要用声音洪亮的国赞美他，要用声音坚强的国赞美他。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耶和华，你要赞美耶和华。
好，所以这个诗篇其实是非常好像喜乐的一篇诗篇好像在那里庆祝一样，又各种的乐器，又跳舞所以其实赞美我们的祷告如果我们赞美神，其实是你可以是借着各种不同的方法来赞美他，你甚至可以唱诗歌赞美这都是可以成为我们的一种祷告。所以在赞美的当中，其实也带来喜乐。我们在赞美神的时候，其实我们心里面就有那种喜乐会出来然后同时呢，也会激发我们对神的爱因为我们在赞美一个东西的时候，那就说明那个东西其实一个是我们很喜欢嘛，我们会越来越喜欢那个东西所以对神的赞美也是一样，让我们可以，你越是赞美神，你越里面会激发出你对神的爱啊。所以这是一种祷告，感恩赞美啊。大家可以回去诗篇里面还可以看到很多啊。那下面一种，其实如果感恩赞美是因为神的伟大认识到神的作为，那这个认罪悔改的祷告是另外一种，就是看到自己的问题了，就是认识自己那这边也有一篇诗篇里面认罪悔改也有不少这个32篇是一篇大卫的写的一篇诗篇 我来念一下吧，这有点小这个字。他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凡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因终日哀哼而骨头枯干。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我的精液耗尽，如同夏天的干旱。我向你陈明我的罪，不掩隐瞒我的恶。”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你就赦免我的罪恶。好，所以这个其实就是说，我们知道一个是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罪，对不对？另外一个也知道神是可以赦免我们的罪的，那就是讲的其实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知道我们现在可以坦然无惧来承认罪，以前我们可能不敢讲我们犯了什么罪，那。因为我们害怕啊，现在呢，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已经赦免了我们所有的罪，所以呢，我们不再被定罪了，所以我们可以到神面前来认罪。如果今天我又犯一个错，那我就知道我要到神面前来认罪哈。那认罪悔改经常是很重要，其实是让我们这个里面的这个属灵的生命可以更加的成长。如果我们不认罪，就像这里说的，不认罪，我们的一个是我们的身体沉重，终日哀哼，对不对？所以其实对我们的整个的生命我们的属灵的状况都不是好的事情。只有我们愿意到神面前认了罪，我们才有那种真正的平安出来然后我们也会更加的认识到神对我们的爱。你说我们怎么知道神的爱？其实就是你越是发现自己的罪，你越是发现自己的罪有多深，你的罪有多可怕，你才会更加认识到耶稣赦免的这个恩典，耶稣的爱是多么的深，它可以深到我们心最深处的这些罪的问题，它可以覆盖、赦免这些东西，遮盖这些很深层的这些罪的问题。所以这个是帮助我们其实就是更多认识自己，也认识神啊。还有一个祷告，那这个是最最常见的，我们也是最会祷告的，就是祈求啊。祈求就是我们有碰到一些困难了或者我们想要一些什么东西了我们求神来赐给我们了哈。那这里我也用一个诗篇13篇也是大卫写的诗。那大卫在这里面不知道碰到什么事情，但是就是，碰到一些愁苦了我还是我来念他说：“耶和华呀，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要到永远吗？你掩面不顾我要到几时呢？”你看大卫这个开篇，他好像我有时候看这个，我就觉得他怎么还怪神了呢？但是你知道他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胆子到神面前了可以这样讲，就是因为他跟神的关系够好了，是不是？他有这种安全感，他知道神不会因为这样就降罪给他，对不对？所以你知道我们到神面前你跟神的关系是怎么样，确实是可以看出来你怎么跟神祷告，好，那我看第二节他说我心里筹算，终日愁苦，要到几时呢？我的仇敌甚高，压制我，要到几时呢？那这里肯定就是大卫碰到一些事情了或者他的敌人，具体是什么事情我们不知道，他也没讲所以你看，在祷告当中，你也不一定要把你所有的碰到的糟心事都好像就是一个个这样讲，你只要讲到你的感受我现在感受怎么样？我的怎么你？一个，那诗篇里面他没有一个个具体讲，其实也是为了我们了，因为每个人的境况不一样对不对？所以诗篇里这些祷告为什么可以，我们现在的人还可以用，就是因为他没有那么具体到我们都没办法代入。对，那大卫讲这样的话，我们其实有时候很容易就代入，我们也是有很多事情在心里盘算，不知道怎么办，对不对？那我们有时候也觉得这个人。我们身边的一些人像仇敌一样来压制我们所以你看，就是祷告诗篇里面的祷告，有时候它就是这么 general 的一些问题。 但我们都可以代入啊。好，第三节，他说：“耶和华，我的神啊，求你看顾我，应允我，使我眼目光明，我免得我沉睡致死。”好，这里，就开始祈求了吧，对不对？祈求神要看顾我，应允我，然后呢，使我眼目光明，免得我沉睡致死，免得我的仇敌说我胜了他，免得我的敌人在我摇动的时候喜乐。好，那这个是祈求。啊，这两句是祈求，对不对？那后面这两句五跟六节，有一点不一样啊。他说：“但我倚靠你的慈爱，我的心因你的救恩快乐，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他用厚恩待我。”你知道这个转折，这里有一点转折的感觉，对不对？因为他前面在祈求，那神还没有给他嘞，他已经表达自己的这个信靠了，表达自己的这个心态好像已经转变了。他的心态不是前面的心里愁算终日愁苦了，这里的心态是说要因神的救恩快乐啊，而且他要歌唱啊，因为神用厚恩待我。你知道，所以这个祈求的祷告里面哈，你可以前面有抱怨，你可以有这个的。求东西，但是呢，诗篇里面经常是最后有一个，你的心态的调整，你还没求到以前，你还这个事情还没成就以前，你的心态已经不一样了啊，所以这个祷告就是有这样的一个作用，就是我们在跟神这么祷告，你在 process，就有点像你在神面前在那里 process。你在跟神说我的问题怎么，然后我感觉你怎么，那现在呢，我还是愿意怎么啊，所以你看啊，这个祈求啊，是一种真实的，你把心里的真实的感受啊敞开来，在神面前敞开，那同时呢，也是一种信靠，你为什么跟这个人敞开呀？你为什么跟神敞开？就知道就是说神可以帮助你啊，所以你需要我们需要有一个信靠的这样的一个心态来到神的面前，然后寻求神的帮助跟他的荣耀啊，因为我们的祷告蒙应允，神成就的时候，其实神也是借着这个祷告能够彰显他的荣耀啊。所以为什么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也有讲说，我们求的时候父要。父成就的时候，父也要借着子得荣耀，就是在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神成就，那神也是借着耶稣基督得荣耀。所以这个是一个这三种啊，感恩或者四种感恩赞美，然后认罪悔改祈求这三种祷告啊。那这三种祷告呢，在旧约里面你会看到，就是说，有不同的侧重，有的诗篇是侧重感恩，有的诗篇是侧重这个祈求，有的诗篇是认罪悔改啊。那在新约里面啊，我们接下来就讲我们怎么现在我们怎么祷告啊？那新约里面就耶稣教导我们祷告啊。那在马太福音里面啊，耶稣教导门徒怎么祷告。耶稣先说你们祷告的时候应该是怎么样的一个心态然后再教导门徒这个主导文，主导文呢就像就是一个范文啊，就是一个例子，让门徒可以用这样的一个范文。等会我们来仔细看一下，然后先看耶稣教导门徒祷告的时候应该是怎么样的我们的心态应该是怎么样？他说：“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站在会堂里、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我们不能像这个假冒为善。假冒为善的人就是怎么样？他们就是好像在演戏就是演给别人看的，就是你看。我多敬虔，所以呢，耶稣的意思就是说，咱们不能这样子啊。祷告呢，不是像在给别人看的啊。 然后呢，他说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那这个呢，是跟前面这个一个对比啊，就是前面这个人呢是假冒为善的人，就是在会堂啊这种公共场所十字路口好像给人看。这边这个呢，第六节这里耶稣讲的意思就是说，其实祷告是你跟神之间的关系。你需要在一个不一定要在一个公共场所啊。那其实我们现在在公共场所也是有祷告的啊，比如在教会里面，哎，我们在我们上过课以前祷告啊，这些都是公共。但耶稣讲的这个不是说我们在公共场所不能祷告，而是说我们祷告是跟神一个交流，是一个你跟神的一个关系啊。那第七节，他说：“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的话，他们以为话多了闭门垂听啊。那这个就让我想起来，这个佛教徒他们会用这个木锣什么，就一大早就起来敲，就在那里念，对不对？好像就是说，就是翻来覆去，翻来覆去，我的印象当中就是一句话叫"南无阿弥陀佛"，对不对？就一直念这句话，好像就是念多了，哎，这个神就显灵了一样哈。那基督徒的祷告，耶稣说我们不是像这种外邦人用很多重复的话，好像就是在操控这个神灵，就是说，哎，我通过我的这个行为来操控你啊，所以不是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向神祷告啊。所以他说，而且神说，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因为你们没有祈祷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那这个也是我刚刚稍微讨论了一下，就是说，那神都知道咱们为什么要祷告，对不对？那这里其实神，耶稣教导我们的是让我们，就是说，我们要到神面前求，因为神是爱我们的。神知道我们所有的需要，神是爱我们，其实是要呼召我们到神的面前，来求，而且我们所需要的，神会给我们，其实是鼓励我们要到神面前求啊，因为我们的神是爱我们的。好，那我们就现在就看一下这个主导文，主导文就是耶稣带领门徒的祷告就是教导门徒怎么来祷告也可以说是耶稣的一个祷告范文啊。好，那我们就看很多人可能都会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从第九节开始啊，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好，那为什么我们说这个是一个范文呢？就是我们都可以照着这个来祷告呢，是因为这里面我们刚刚讲的对神的回应、感恩、赞美认罪悔改，然后祈求，这一个祷告里面都有了所以我们就是这个祷告就是里面我们按照这个祷告呢，就是我们不会 miss 掉。任何一种所以呢，很多弟兄姐妹都很喜欢用这个来祷告，就直接拿过来就可以祷告。比如说，我们在天上的父，这个其实就是让我们知道，就是说，我们跟神的祷，这位神是怎么样一位神，是我们的天父，而是在天上的一位圣洁的天父。所以这一下子就已经把这个我们跟神的关系已经点出来了，对不对？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是向谁祷告？是向这位天父祷告，对不对？好，那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啊，那就是表示说，我们到神的面前，我们也是要有一个敬畏的心啊。神的名其实就是代表神啊，名一个人的名字就代表这个人啊，所以呢，我们要尊神的名为圣，就是我们要有敬畏神的心到神的面前来。然后 而且知道这个神，天上，我们就说天上的神，这个天上代表神，其实是有一个权柄，天上的一个权柄，一个超过我们的一个权柄啊。那还有呢，我们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啊。那就讲到，就是说神的这个权柄可以临到这个世间啊。其实这是也是一个，就是说。怎么样来？我们在地上要怎么样顺服神的旨意？神的国怎么降临？神的旨意怎么行在地上？就是我们这些信他的人要顺服，那就神的旨意就行在地上了啊。所以一个顺服神的旨意，然后当中这个就是其实就是个祈求了。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那这个就是一个祈求的祷告。前面呢是一个感恩，一个赞美神的名啊，然后一个愿意在神的旨意里面行。然后第12节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这2段其实都是在一个祈求里面，或者说12节可以说是我们的一个认罪悔改的一个祷告，因为我们犯罪好像都是欠了神的债一样啊。好，然后呢，求神叫我们不要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就是请求神的引导跟保护啊，这也是一个祈求啊。所以最后呢，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这又是个赞美。所以就说这里面有赞美，有感恩，有祈求啊，有认罪悔改，所以这样的一个祷告呢，就是都全了啊。那我们平常祷告可能就不会那么全，所以为什么就是我们可以照着这个祷告啊？那这个祷告呢，你有时候会觉得太笼统了啊。那我一些具体的，那你可以参差在里面啊。那我这边稍微介绍一个以前一位非常有名的宗教改革家，就是马丁路德，他的一个祷告的方法，就是他。就是通过主祷文，但是呢，他把主祷文拿过来再应用在自己的身上啊。你比如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哎，他就先想到就说，哎，我在哪一些地方就是这个父代表着什么意思？对我来说是什么意思啊？哎，你在这个时候就是说，父是怎么样一位父啊？你就在这里，你就可以加进自己的一些对父的认识啊，或者第二节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神，在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说，哎，我在哪些地方没有尊神的名为神？就是你借着这个祷告，其实一方面你在默想，另外一方面你也在反省自己，所以你在这个时候就说，你就马上可以，如果我发现我自己在哪些地方没有尊神的名为圣，你在这里就可以祈求神的赦免了。对不对？认罪悔改就马上就带进去了。然后他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同样的，你可以思考，就是说，哎，我哪些地方我没有顺服神的旨意？哎，你在这里就马上可以带进去悔改啊。那也可以，不光光是为自己祷告，对不对？也可以说，在这个世界上，因为这个祷告是愿你的国降临，行在地上哦。那行在地上就是表示这个世界，那你也可以为这个世界各种不顺服神的这些问题来祷告啊。所以你知道，就是你这样慢慢的扩充开来，你这个祷告就非常非常的多啊。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就说我们不知道怎么祷告啊。哎，所以这个主祷文就是一个开始，你可以用这个主祷文，然后一点一点来，把自己里面的东西加进去。比如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啊，一个我们可以祷告，就是感谢主，我们每一天，神都赐给我们这个每一天的饮食，一个感恩就进来了。那还有呢，我今天有碰到一些什么事情，需要神帮助。我生活上的需要，身体上的需要，哎，你就可以带进来了啊。那还有呢，就是不叫我们免我们的债。那在这里就我们跟人之间的一些冲突，也可以在这里面进来祷告，对不对？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比如说你在一些 困苦里面，或者你在一些试探里面，哎，很多时候其实我们每一天又碰到很多的试探的，比如说我们在滑手机的时候，对不对？就会有很多的试探出来。那这句话就可以马上就可以，我们就可以马上就可以祷告，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啊。然后最后的赞美、国度、权柄、荣耀啊，这个就是最后的一个结束的一个祷告哈。所以呢，就是说我们怎么祷告啊？主祷文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啊。那我再稍微讲一下，就是圣经跟祷告。我们刚才其实都是从圣经里面看这些祷告哈，不同的祷告诗篇呐、主祷文呐、还有其实在新约里面，你知道保罗书信里面那个保罗写信的时候开始都是一个问候，然后加一个祷告他就是为这个他要写过去的这个信，写信给的那个人或者那个教会。为他们有一个祷告，像这些祷告，其实我们都可以马上可以应用的哈，我们都可以用来祷告。圣经中一些神的诫命也可以成为我们的祷告。这些诫命怎么祷告？比如说十诫，我们一条一条，我们其实都可以来祷告的。我这边就举一个笼统的例子，就是说。我们在看到十诫里面我们哪个做不到，我们就说神啊，我做不到，我亏欠了你的荣耀那现在耶稣基督来已经为我这个做不到的这些东西，已经耶稣全部做到了。耶稣完美的成全了这个律法，所有的律法。所以呢，我感谢你我也求你在耶稣基督里面来赦免我。哎，你看这样子就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个祷告，对不对？然后呢，我们也可以说，我现在已经信了耶稣了，那求你给我力量，我可以遵守你的律法，律法里面的这个十诫，我怎么来遵守？求你来帮助我比如说，不可说，不要说谎，我经常说谎我没有办法，有时候我是因为害怕我说实话就会被人家嘲笑，或者说被人家。这个惩罚所以呢，求你把我这个害怕拿走，因为在耶稣基督里面，我已经有这个有这个不被定罪的这个安全，所以呢，我可以跟人家说实话。像这种，就是说，其实就是一个就是帮助我们。借着这样的祷告帮助我们反省，另外一个也帮助我们，怎么样行出来啊？然后呢，圣经当中所有的应许也可以成为我们的祷告比如说诗篇62篇里面，他说：“我的心呐，你当默默无声，专等候神，因为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动摇。”所以呢，你也可以这样祷告，你说：“天父啊，这是。”你读到这一段的时候，你就想要这个，对不对？你就说这是我想要的，想要在你里面得安息，求你教导我，让我知道你是我的磐石，你是我的拯救，而不是靠我自己的能力。你知道，就是圣经，其实我们祷告是离不开圣经的你在读经的时候，所以为什么我们经常讲读经祷告、读经祷告这两个东西一直连着，就是说。你在读圣经的时候，圣灵就会在你里面工作，你会对这个圣经产生一种回应。哎，你有时候是一种回应，是说：“哎呀，这个圣经好像一面镜子照到我，我好脏啊，那我想要洗掉。”哎，那我就祷告求神来帮助求耶稣基督的那个宝血来洗净我。然后有时候你看到这个。圣经里面的一些应许，就是你必不动摇，像这里面说“我必不动摇”，哎，这也是我想要的。那圣灵就会又让你来开始向神有这样的一个祈求。所以你看圣经、圣灵、圣父，在这个祷告里是一直在那里互动的，在我们里面是带领我们来到他的面前好。所以就是说，我们读经， 有时候需要一点慢慢读，需要一点时间去默想啊，因为这个默想的过程其实是帮助我们怎么样跟神来祷告，回应神，所以读经不是就是每天赶作业、赶这个进度、打个卡就完了，而是说，因为这是神的话，神在跟我们说话呢，我们现在可以跟也学习，就是神到底在说什么，这一段经文到底在说什么呀？然后，有什么事情神要我做呀？在这段圣经里面，或者说有什么东西我没有做到呀？然后我是不是需要为我没做到的这个来跟神悔改啊、认罪啊？然后或者说我神在这里面有什么样的应许，我可以感恩领受的？所以默想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祷告之前的一个过程。如果我们读经就是这样读过去，那你当然就里面你可能没有特别多的感受，那你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回应神啊。所以，把读经看成一个神跟我们说话的一个机会，然后我们去默想，然后我们怎么样用祷告来回应。那祷告呢，也不是说好，我回应完了我就走了，结束，对不对？你可能和。神可能还会继续跟你说话啊，所以呢，不着急啊，所以祷告默想啊，再祷告再默想，就是这个时间可以慢慢的啊。那但是呢，就是说，好，那我们先看这个。那我们在生活的各种的情境当中，我们都可以祷告啊。所以雅各书里面他这边特别讲到说，你们中间有受苦的，他就该祷告；有喜乐的呢，他就该歌颂；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哈。所以就是这里其实就是给我们看到，就是你生活当中各种各样的情形，你都可以祷告，受苦的、生病的、高兴的犯罪的啊。代求，为别人代求啊，想要得医治的都可以祷告啊，所以神就是借着这些生活当中各种的情景啊，我们生活当中碰到各样的事情，让我们来到他的面前，让我们学习跟他有交流、有沟通然后怎么样知道就是神带领在这个情境当中，神给我们的带领啊，好，那。你说祷告容易不容易？讲了这么多，是不容易。我觉得我们每个人的体会经历，我自己的体会就是，祷告很难坚持呀，对对。然后，祷告也很难，就说有时候就是脑子一片空白，不知道祷告啥，对不对？然后最多就是在生活碰到一些问题的时候呢，哎，那当然我会到神面前来，所以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可能是一个很普遍的一个现象哈。那我想就是说，我举一些简单的实际的例子，就是说我们应该怎么祷告，不要把祷告想得太复杂哦。刚刚前面可能讲了这么多，用圣经的话，可能你会听起来很复杂，觉得哦，我每个祷告里面都要有感恩，有怎么样怎么样，对不对？其实呢，就是我们很多时候生活当中的一些情形，可能是我们还来不及，可能看圣经，我们就要马上就要祷告的哈。那在这种情形下，就是说我们至少就是说我们平常的读圣经，其实就是一个储备在那里了。你碰到事情的时候，你不可能再去翻，没有时间翻圣经的时候，其实那些圣经可能就已经在你心里，你可能就会出来。那我们怎么祷告呢？就是说，为事情祷告的时候，我们当然是求神来帮助这个事情不管是生病的啊，或者是说，这个公司老板很坏啦，或者我最近很忙很忙，有很多事情啦，不管是这些是什么样的事情，我们都是可以求神来，比如生病求神医治，这个老板很坏我求神让这个老板能够，公平公义，我很累很忙，那。 很多事情做不完。那我求神给我有更多的时间，怎么样让我可以有更多的时间？这些都是很自然的一个可以祷告，对不对？可以讲的。那除了这样子以外，我们可以再加一个呢，就是说，除了为这个事情祷告，还有就是为我们自己的心祷告。啊，或者说为那个带球，如果是带球的，为那个人的心祷告啊，比如说为这个生病的这个阿姨祷告，那求神当然是求神医治这个阿姨的生病这个身体，对不对？那还有呢，就是为他的心祷告，就是说人在生病当中会有各种各样的心，这个心理活动出来，对不对？有害怕，有担心，有恐惧，就是各样的心。所以呢，你还要为他的心祷告。那这个心呢，就是求主让他的心可以得更新啊。而且呢，就是说即使这个身体很多时候有一些病没有办法，那即使在这个情况下，他仍然可以经历神同在的平安。所以这个祷告，那就更重要，对不对？就是为他的心祷告，那就变得更重要。不光光是一个医治啊。那比如说这个老板的情形，求神让这个老板能够公平公义，对不对？那同时呢，也要求神让我知道谁是真正的最后的老板，神是我最后的老板。所以呢，求神给我机会，可以以上胜恶啊。所以像这样的，其实你在为自己的心祷告，你在为自己的你跟神的关系在祷告啊。好，太累太忙，很多时候太累太忙啊，是自己找的啊。所以呢，就是说我们如果是为了一些取悦别人，不会拒绝，或者说有一些完美主义，那咱们得先求神来赦免我自己，对不对？然后呢，每一天要有一定的。每一个礼拜要有好，有一天要休息，不要继续去做加班，对不对？这个呢，为什么就说我要求神给我信心，就是说相信，就是说我那天就是不加班，我也可以的，工作不会因为我就不行了啊。所以呢，这个是一种对自己信心的一个祈求，就求神给我信心，每周有一天好好休息，求神给我恩典，集中精神做好今天要做的事，不为明天忧虑。你知道我们在忙的时候，其实都在为将来忧虑嘛，担心这个明天会怎么样，所以今天赶紧多做一点。所以这是圣经跟我们讲的，就是不要为明天忧虑。所以求神让我只做好今天今天的事情。今天的档次，今天当明天的当明天的啊，所以像这样的一些实际的例子，就是说，给大家的一个提醒，就是说，不光光只是祷告事情，而是为心祷告啊。好，那我刚刚讲了，就是祷告没有想象当中那么容易，因为这不是我们自然的选择，我们能够自己解决，我们肯定不会去找神，对不对？这是我们的一个很自然的一个想法，对不对？然后有时候呢，祷告没用你也灰心了，对不对？然后有时候觉得这个是一个变成一种宗教责任，就是像这个饭前祷告、吃饭以前祷告，每一顿吃饭以前都要祷告，好像就是一种形式，就觉得没意思，对不对？所以呢，你看啊，就是我们这个人哈，我们有时候不愿意求神或者不愿意祷告，因为有时候发生事情的时候，像这个何西阿书里面讲的，他说，他们并不诚心哀求我，乃在床上哀嚎。我们宁愿自己在那里哭哭哭，在床上哀求，也不愿意就是花几分钟到神面前啊。还有呢，就是我们为什么有时候祷告没用呢？因为我们怎么样？我们为自己的私欲祷告啊。雅各书里面就讲到说，你们中间的争战斗殴是从哪里来的呢？不是从你们白体中战斗之私欲来的吗？你们贪恋还是得不着，你们杀害、嫉妒又斗殴、争战也得不着，也不能得。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自己的宴乐当中。就是我们求的时候，是为了自己的私欲求的，所以神有时候不给我们 所以神知道什么东西对我们好，什么东西对我们不好，而且神有他的时间啊，神可能过了好多年才给你啊，所以这都在神的手里面。所以呢，我们不要灰心啊，因为神，我们知道神是爱我们的，神知道什么东西给我对我们好啊，所以需要操练我们的信心跟信靠。好，那最后时间不太够了，我只是给大家一些例子啊，实际的例子。那我在那个网上看到这个牧师叫提摩太凯勒，他写的一篇文章里面，就是他说我们为什么很难呢？他说其实就是我很难祷告，就是他的建议就是说咱们要安排每一天要安排固定的时间祷告，这样呢他就用自己的一个例子啊，他是每一天有5个时间段祷告哈，清晨醒过来的时候，就灵修的时候祷告啊。他说这个清晨的祷告很重要，就是说他早上一起来，他就说要用神跟福音框住这个一天，就是你每一天这5个祷告，其实就是一个框架，是神跟福音的框架框住你这一整天的生活啊。哎，我觉得这个挺好的，但是不容易啊，大家给大家参考。那我觉得他写的祷告也非常的好。那这个清晨醒过来的祷告，他每一个祷告呢，都是跟这个时间段有关系啊。比如说，我很快给大家念一下，大家体会一下啊。他说，清晨醒过来，灵修前祷告啊，他说：“父啊，感谢你的恩典，使我的生命得以保全到此刻。”哎，你有时候早上起得来，晚上睡下去，早上起得来起不来还是个问题，对吧？那你能起来，这就是神的恩典了。所以他先早上一起来，先是感谢你的恩典，使我的生命得以保全到此刻。现在求你赐给我足够的爱来迎接这一天，啊，一天的开始，对不对？一天的开始，我需要什么？我需要爱，我需要足够的爱，让我先感受到你的爱。为什么要先感受到神的爱呢？因为这样可以使我不害怕，也不被辖制，然后呢，激动我对你的爱。为什么呢？因为这样可以使我不骄傲，也不自私啊，并使我由此产生对他人的爱。所以，早上一开始，我们需要爱，需要从神那里的爱先。然后我们再给出去，这一天当中，我们把这个爱给出去哈，所以呢，产生对他人的爱，使我对他人不冷漠，也不被迷惑啊，不冷漠。我们跟人的关系，前面是跟神的关系，接下来是跟人的关系。好，为此用你的灵光照我，使我的心更宽广，为自己的心祷告。如果没有你的保守，再完美的开始也毫无意义。想到神的，这是神的保守啊，所以求你持续不断的施恩于我。我们一天不是说祷告，早上祷告完了就好了，而是神的爱要持续不断在我们里面啊，神的恩典，直到你领我与你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有完美的团契，使我可以看到他美丽而伟大的荣耀。因为无论我躺下入睡，或是今早起来，都是凭着你的恩典，所以无论发生什么，都使我在纪念你的时候充满喜乐和跟活力。总有一天，也就是在那复活之日，我会知道我的复活。这都是因为耶稣基督为我舍命，为我的义而复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好，你看这个福音就带进来了啊！福音就是一个在一天的里面，你碰到的所有的事情里面，你怎么样让福音在你的里面工作啊？你跟耶稣有一个完美的团契，而且呢，你看到将来的一个盼望，将来我们复活的盼望。好，福音给我们这一天的喜乐跟活力，同时给我们带来将来的盼望啊！这是早上起来的，那我时间不太够了啊。还有工作以前的祷告啊，中午的祷告，还有晚上睡觉以前的祷告。那要不然我们就看一下，你们选一个，我再给大家念一个吧。你们想要哪样的哪个？睡觉前的祷告，我再来念一下啊，给大家。主啊，今晚请你保守 我们免受一切危险和恐惧。晚上到的时候，有各种的，好像就黑暗就来临，好像就会有心生恐惧，对不对？所以求神保守，免受一切危险跟恐惧，赐予我们恩典，不仅使我们的身体得到休息，也使我们在灵魂和良心上，在你的恩典跟爱中也能够得到安息。安慰我们，使我们得到放松。虽然我没有哪一天不犯很多这么多的罪，但求你在怜悯中遮盖我一切的罪。晚上的时候会有反省啊，反省我今天做了一些什么不好的事情，那就求神遮盖，不要叫我感受不到你的同在啊。我们最害怕的就是神离开我们啊，特别是在犯罪以后，我们就觉得神再也不理我了。啊，这个是我们需要神啊，让我们感受到你的同在。为耶稣的缘故，求你饶恕我啊，赦罪。最后，求你总是不断赐下你的恩典给我们这些活在现世的人，使我们永不惧怕死亡。这样，无论生死，透过你儿子耶稣基督的赎价，我们都属于你。奉你的名，献上我们不完美的祷告，阿门。所以晚上的祷告跟早上祷告有点不一样哈，是不是？你看，是非常非常的，不是一个笼统的祷告，对不对？不是一个就是求神你今天怎么样怎么样，而是有我在这个 moment，在这个时刻，我需要是什么？然后在这个时刻，神可以给我什么？是这样一个非常 relevant 的一个祷告，在这个时刻啊，所以。这给大家一些参考啊，那因为他是牧师，他可以这样子祷告，咱们不见得都能祷告，但是我们可以用他的祷告啊。那刚才想到什么忘了？好，那最后祷告的目的其实就是通过祷告的操练，我们到渴慕神，就像诗篇27。第四节那里讲的哈，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啊。所以这个是我们最终的目的啊。我们所有的祷告、祈求啦啊，其实到最后其实就是想要跟神瞻仰他的荣美啊。好了。最后小组讨论，我想今天其实大家是可以实践一下的，就是选一段经文我们怎么样从这一段经文里面默想，然后祷告或者呢就给大家一篇诗篇或者主导文，用主导文来祷告，然后为一件事情祷告，大家可以自己先祷告，然后可以等会我们来分享也可以，好吧？有没有时间了？现在？10点，好，那也差不多时间了，那大家回去操练好不好？给大家作业，那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对，我刚刚想到，就是说，其实我们祷告的时候，有时候不见得就是要这样讲哦，你可以写出来，写下来，哎，写下来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操练，就是你把你心里。的祷告写出来，我知道有的弟兄姐妹是用这样的方式来祷告，但是开口祷告也很重要，就是说你为什么开不了口？其实有时候就是你叫不出那个亲密的那个话来，你讲不出那个话来，是不是？因为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可能跟人的这个关系里面没有那么，所以就是说，我们跟人的关系其实真的是可以反映我们跟神的关系的，对不对？我们讲不出那种“我爱你”啊，这么肉麻的话来，所以有时候你写下来比较容易一点啊。但是这个就是我们操练怎么样在你，所以就是你越是跟神的关系越 close 越亲密，那你越容易跟神讲，很自然的能讲出来。所以都是一个操练哈，就是学习的一个祷告，那下一节课应该会讲到 带球啊，所以可以就是我们怎么样为别人带球，那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可以跟一些弟兄姐妹一起祷告，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操练，因为他的祷告你也可以学习，对吧？然后你没有祷告的，如果你们是为一件事情祷告，那两个人的祷告，就比一个人可能要好，因为他可能看到一些不同的地方，哎，他会为那个东西祷告。我们看到另外一个角度，我们为那个地方祷告。所以为什么就是教会的祷告会也很重要呢？哎，大家就是一起为一些事情祷告。所以我也鼓励大家，礼拜三我们有教会的祷告，来教会祷告是在线上。然后呢，教会的这些一些事情讲完以后呢，会分小组祷告。如果你有团契，那可能团契里面就有一个小组，就在那个我们新生命成长班也有一个团，有一个小组啊。所以如果你们礼拜三线上，大堂结束了，线上的那个大家一起的那个祷告结束了，那你们就进到那个新生命小组的那个小组，我会上去，我会在那里，大家可以一起，我们可以一起为我们自己为我们家人或者为这个。一起的学习祷告，好不好？礼拜三，我到时候再在群里面发一下，好吧？大家可以操练祷告。其实我自己也不是一个会祷告的人，但是呢，我会看到这些祷告，我就觉得哇，这么好的祷告，我就所以想跟大家分享。然后呢，我想我们也可以彼此来劝勉一起来祷告，好吧？OK。好，那今天就到这里。
嗯，我可以。